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喜欢说个笑话，有一个人在沙滩上散步，上帝对他说，孩子，你很忠心，我要为你实现一个愿望。那人好开心，说，我一直想去夏威夷，但我怕坐飞机，希望你能为我盖一座桥跨越海洋。上帝说，孩子，那不可能，这项工程太过庞大，再许一个愿望吧。那个人说，好吧，上帝，我结过4次婚，每个前妻都说我很迟钝，所以我希望我能了解女人，我想了解他们的思考逻辑还有情绪起伏。上帝停了一下，最后说，那座桥你要2线道还是4线道？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和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上帝的话，我打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，上帝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谨守口舌，负面言语可能会使我们远离命定，常用负面话语来评判自己，评判自己的家人和未来，人生高度就会受限。例如，我不可能成功，我没有太多才华，我戒不掉瘾症，流感季节我会得流感，我经历了太多不幸，人生再也无法快乐。你说的每句话都在赋予它实现的力量，你在预言自己的未来，仿佛你在邀请它进入你的人生，所以开口前你最好三思。我好孤单，再也遇不到对的人，这是在邀请更多的孤独。想象你对寂寞发出邀请，寂寞，请来吧。我已经年迈，满脸皱纹，不可能恢复身材，这是在邀请更多皱纹，更多疲惫。你在对年迈发出邀请，欢迎你来。今年会很辛苦，有通货膨胀，职场问题，还得养小孩，这是在邀请困难，邀请艰辛。帮自己一个忙，改变邀请的对象，别再老调重弹，这会是美好的一年。我被恩宠包围，我靠主刚强，良善和怜悯在随着我，话语的方向要正确。当你的言语消极，就不可能活得积极，宣告挫败就不可能活出得胜，宣告匮乏就不可能丰盛，话语设定了未来人生的方向。想知道你5年后的生活样貌，就听听你现在如何评价自己。我无法实现梦想，我没有人脉，我的病好不了，检查结果没好转，我无法戒瘾，儿女不可能浪子回头。是什么限制了你？是你的口舌，言语负面，人生就会越来越消极。别再向未来宣告挫败。我认识一些常说负面话语的人，他们不喜欢什么，他们缺少什么。我和一个年轻人在基督教青年会打球多年，每次见到他，我都会随口问问他如何，他总是说很好，只是变老变胖秃头了。我们每次碰面，他总是这么说，我们总是笑一笑，没有多想。之后有20年没见过他，有一天我巧遇他，我没认出他来，他说，不记得我了，我是某某某，我们以前一起打篮球。真不敢相信他又老又胖又秃，跟之前判若两人。因为他一直在对自己发预言，小心你在邀请什么。我不了解你，但我帅气的，发量很多，我是健康的，强壮的，充满活力的，我的头脑睿智，我就如因返老还童。要对自己预言得胜，要谈论自己，就谈论你想要的样子，宣告健康活力，宣告昌盛。多数人不会当着别人面前批评别人，你不会对旁边的人说，你今天看起来很糟，你那个发型已经过时，你的个性很沉闷，你怎么会穿这件衣服？我们都有一些想法不会说出口，我们不会贬低人，让人难堪。但是有时我们对别人比对自己还要好。为什么要批评你自己？ 为何要说自己不好？为什么你要贬低自己，挑自己的毛病，把你不喜欢的事都说出来？为什么不像尊重别人一样尊重自己呢？我想要鼓励你，你不要再说自己的坏话了。或许你会想到，但别说出来。只要不说出口，想法就只是想法，你没赋予它生命，它就不会成真。但如果你常贬低自己，说我毫无魅力，我没有才华，我的个性很不好，就是在埋没上帝赐给你的优点，让你的个性无法好好发展，隐藏了你的美好，埋没你的恩赐。圣经说，口舌可带来生命，也可带来死亡。别让口舌扼杀了你的梦想、你的个性、你的自尊、你的价值。要让话语滋养你，你应该成为自己的最佳啦啦队，称赞自己比称赞任何人都还要多，说自己好话比说别人的更多。这不是鼓励你自私自负，但如果你无法正面看待自己，你就无法善待在你周遭的人。圣经说，要我们爱人如爱自己，不先爱自己，就无法以正确的方式爱其他人。当你贬低自己，说自己的坏话，说轻视贬损自己的话，这样做并不是谦卑。我认识一些人，他们常称赞别人，说朋友有多美，他们兄弟的个性有多好，同事多有才华，这很好，我们应该大方赞美别人。但你上次称赞自己是什么时候？想想自己有多棒，多有才华，多么善良。不必在别人面前这样做，而是对主说，感谢主，我有恩赐，我有才能，我是聪明有魅力的，我有恩惠，被高抹，个性好，我受造是奇妙可畏的。圣经记载，上帝告诉耶利米，他将成为先知，对万国发预言，上帝要大大使用他。当时耶利米很年轻，没受过训练，没经验，家族中没人做过大事，怀疑和不安全感充斥他脑中。他说，我不会对列国发预言，我太年轻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你一定找错人了。上帝回答说，耶利米，别说你太年轻。上帝没说别认为相信你太年轻，却说别说出来，不要对自己说出负面评论。上帝在教导我们这原则，别对怀疑、软弱、不安全感赋予生命。上帝知道，如果耶利米常说，我太年轻，身高不够，不够有魅力，我没经验，若他对自己持否定态度，就会错失命定。当你开始批评自己，告诉上帝你的缺乏、你的不足、你的有限，上帝会对你说，他对耶利米说的话，别说话，快闭口，别再说你缺乏什么，不要再谈论你的劣势。朋友，上帝创造你时，就为你准备了完成命定需要的一切，给了你合适的长相、合适的身高，还有个性。你有恩赐、自信、智慧和恩宠，不要再说你太年轻了。别说你不够有魅力，别说你没有才能，别说你的出身不好，别说这些，并宣告上帝的话语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杰作，我有恩赐，我有价值，我有魅力，有自信，我有创意，我能完成上帝呼召我做的事。不要对自己说这些消极负面的话，因此诅咒自己的未来。生活中反对你的人已经够多，别再自我否定。仇敌巴不得你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，你不够资格，你处于劣势。太多人吞下了这个诱饵，常做负面宣告，我的个性不好，我太胖了，不喜欢我的鼻子，我喜欢这样那样。不，你拥有上帝的形象， 当你批评自己，你就是在批评上帝的创造。你在说上帝没把你造得很好。不，上帝创造你时并没有出错，他称你为杰作，你身上有他的基因，你的生命中有君尊的血统。别让不当言语阻碍你成为合上帝心意的人。箴言说，我们会被口中的话语缠住，缠住意思是困住，不是被自己的想法、环境困住，被面前的巨人缠住，而是被我们的话语困住。我们都会有负面想法，你无法阻止他们，但我们错在把他们说出来，开始述说挫败，说出匮乏困难有多大，我看不见出路。你正在赋予他生命，继续述说，有一天就会变成现实。关键是负面思想出现时别说出来，不说出来，负面思想就会胎死腹中，话语会赋予他们生命。大卫迎战哥利亚时，他里面一定会有些负面的思想，他太高大，是我的两倍大，我没有盔甲，我不可能得胜。他的脑海充斥着负面思想。大卫会得胜是因为他没说出负面思想，如果他乱说话，就不会被后人传颂。我知道负面思想会出现，但圣经要我们把守自己口舌。遇到困难时，遇到巨人时，前头有高山，这时很容易说出失败的话。事情如何不会成功？疫情使我受挫，通货膨胀，油价飙升，生活拮据。别再说了，上帝仍然能在沙漠中开江河，一人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。在你的人生道路上，没有他打不倒的巨人，他已赐给你力量，能使你得胜。改变负面思想的最佳方法之一，就是宣告正面的话。负面思想说困难太大了，你没有机会，时间太长了。你要回答，我足能胜过，我必击败巨人，实现梦想。上帝会帮助我胜过所有抵挡权势。当你常宣告信心，宣告得胜，宣告健康昌盛，负面思想就无法停留，正面宣告能抹去它。但仇敌希望我们说出负面话语，只要你说出来，他就会占上风。但当你反向操作，对挫败宣告得胜，对疾病宣告健康，对缺乏宣告昌盛，天使就动工，得胜就领到，恩惠就被释放，上帝必要成就大事。大卫就是这样做的。面对两倍身量的巨人哥利亚，他说，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铜戟，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今日我必杀你，斩你的头给空中的飞鸟吃。虽然负面思想充斥，处于负面环境中，大卫本可以说出怀疑、不确定、不可能的话，但他知道这个秘诀，他宣告得胜，我有能力，我必击败你，完成我的使命。在困难面前，我们应当这样来宣告，我必得胜这个疾病，戒除瘾症，看见家人被恢复，这是丰盛的一年。当初我们要收购这里前康博中心时，很多次我在半夜醒来，心想我们不可能得到它，竞争对手比我们强大多了，市政府不会让教会得到它，此外我们缺少资金、经验和影响力。我们无法阻止负面思想出现，但只要不说出来，它就不会实现，不会有生命。我从大卫学到，若我要开口说话，就要预言得胜。仇敌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他读不懂你的心思，只知道你说的话。你在用话语告诉仇敌你相信什么。我感受到怀疑，我不理解这件事，我寡不敌众。但我知道不要把这些消极的话说出来，说不出好话，闭嘴比较好。别把失败挂在嘴边，别与消极的人为伍， 用言语让你的信心活泼起来，而不是怀疑。当负面思想开始咆哮说不可能的，我会回应说，主，感谢你正在为我们征战，你在无路之处开道路，你在使对的人支持我们，你为我们打开的门无人能关。我们花了3年，最后事情水到渠成，我们才有今日。一直说负面的话语就不可能有这结果。要谈论问题多大很容易，倒不如谈论上帝有多么的伟大，倒不如预言得胜，预言恩惠，预言昌盛。别被你口中的话语缠住，别让负面报告阻挡你的命定。上帝会把看似不可能的梦想放在你心中，在通往命定的路上会有高大的巨人。我们都必须通过这个话语的考验，这不可能的。巨人太高大了，这个疾病引证太强大了。或像大卫一样说，我会打败他，我有健康，我能戒瘾，我要为家人树立新标准。不要被话语困住，而是被话语推动。关键是别说出负面的感受和想法，不做负面的描述，要宣告上帝的话。你要留意你都在说什么，你是否有口舌的问题，你是否总是在谈论问题，谈论缺乏和不顺遂。言语会为人生指引方向。扪心自问，我说的话是我想要看见的结果吗？不知怎么才能摆脱债务，别说出来。你不想要挣扎匮乏，那是错误的邀请。你要说，我必借出不借贷，我有上头来的祝福，天父正在使我的福杯满溢。这场病看来会要我的命，没有起色，别说出来。错误的话语会使你无法痊愈。你要宣告，感谢天父正使我恢复健康，让我一天天好起来，你必使我足享长寿。月儿，我们想要有孩子却不能，或许命中注定吧，别这样说。要宣告，上帝能使不能生育的妇人为多子的乐母，感谢主，我快要有孩子了。在你看到应许成就之前，总是会有考验。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会有巨人和看似无解的难题，而你所说出的话能够释放信心。说消极的话，说怀疑的话，会限制上帝的作为。只要开始有负面思想时，就要宣告信心不可能成功。你经历太多挫败，现在太晚了。你或者抱怨谈论情况有多糟，或者说天父要以华冠代替灰尘，感谢你正在转变情势，与我有力，就会使上帝动工，你就能打败巨人，取得康博中心，战胜癌症，理想对象突然出现。民数记记载，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脱离奴役，穿越旷野，现在在应许地旁边安营。他派了12个人前去窥探，上帝已经应许他们会得胜。40天以后，居然有10个人带来坏消息。摩西，我们没机会。那里住着高大巨人，身材庞大，我们没机会的。只有约书亚和加勒的看法不同，他们看到同样的巨人和敌人，但他们的报告不一样。他们说，摩西，我们能得胜。那里虽然有巨人，但上帝更大，我们赶快进去得地为业。两种报告，一个是得胜，一个是失败，很有意思。坏消息如野火般迅速传遍整个营地，没多久，200万以色列民都被吓破了胆。他们开始抱怨说，摩西，你为何带我们来这里送死？我们不可能进去，我们回埃及吧，回去做奴隶。上帝说过，我们会进入应许之地。他们会打败敌人，住在当地的房屋，吃当地种植的食物，这是上帝得胜的应许。但这个坏消息说，不可能成功， 看看这些高大巨人，他们本可以与约书亚和加勒同心说，是的，我们快进去，我们能得胜。他们却让怀疑、恐惧和负面思想掌控他们，他们做出错误的宣告，我们不可能进去，我们会死在旷野。民数记第十四章，上帝的回答意味深长。他说，我必要照你们的话来对待你们，你们的尸首必倒在旷野。他们的话正在预言自己的未来，而他们预言了自己会失败。若上帝照你所说的去做，结果会是你想要的吗？你是在宣告得胜、健康吗？宣告昌盛、自由、新层次吗？还是在述说巨人有多高大，你的过往有多惨，无法实现梦想，脱离不健全的环境？别像十个探子，要像另外两个。大多数人总是在抱怨景气不好，谈论他们做不到的事。你得加入少数派，成为那两个探子。他们会说，的确有通货膨胀，但我知道将有一个丰收年，上帝会供应一切。的确，我的土地上有巨人，我面对疾病，面对饮鸩、职场问题，但我足能得胜，突破即将到来，恩惠正在路上，上帝必完成他的工作。别让错误的宣告拦阻你领受应许。在90年代，休斯顿太空人队有位明星棒球员，名叫何塞利马，他是联盟最佳投手之一。有一年他赢了20场比赛，前途无量。但在2000年3月，太空人队转换场地到市中心的新球场，左外野的围栏比旧球场要近得多。当然，这对打击手有利，但对投手不利。何塞首次站在新球场，他在投手丘环顾四周，看到外野围栏离他如此之近，他的第一句话是，我不可能在这里投球，围栏太近了。接下来的赛季里，他从20场胜利变成16场失败。他预言了自己的未来。不知道多少次，我们被自己的口舌困住。我不可能考上大学，我戒不掉瘾症，我丈夫不可能改变，我不可能脱债。别再说这种话，你看到现况，但上帝能翻转。不要用错误的宣告抵消祝福、恩惠和昌盛，上帝会照你说的去做。你是否知道，在圣经里有人叫做西铁，有人叫加底，有人叫沙法？你不知道，为什么？他们就是那十个探子，他们有伟大的呼召，有伟大的潜力，他们内心知道这一点，但他们没有像约书亚和加勒一样战胜惧怕、怀疑和畏缩，宣告信心得胜，反而宣告失败，选择说负面的话，说这是不可能的事。他们不知道上帝在听他们所说的话，上帝会照他们说的去成就。我挑战你，不要做西铁，不要做加底，不要做沙法，要做约书亚，要做加勒。他们说能进入应许之地，只有他们两个成功了，上帝成就了他们所说的。不要到处谈论失败、问题，谈论不可能。要有约书亚的心智，你要谈论得胜，你要预言未来，预言医治，预言昌盛，预言新高度。上帝在聆听，你说什么，他就会成就。感谢天父，这是丰收的一年。上帝会对天使说，你们动工吧，去带来机会，带来昌盛，带来加增。感谢主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主。感谢主，使我的后裔再世强盛。上帝说，好，我来成就这事，帮助他们戒瘾，脱离不好的环境。感谢天父，我得医治了，我有健康，这疾病无法胜过我。上帝说，好，让我医治他们，赐下健康，赐下奇妙的医治。 你的话是否在让你远离命定？你的话是在帮助你还是阻碍你？留意你所说的话，别被消极的言语让你在旷野漂流。应许之地是属于你的。如果你愿意把守口舌，不再说负面的话，宣告正面信心的话，我相信并宣告，如同约书亚和加勒，你必进入应许之地，看见极大的恩惠，如同大卫打败比你更大的巨人，负面情势即将扭转，医治、突破、对的人，使你的命定完全展开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：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尊崇上帝。Discover the Channel.